我总是觉得摄影是一种下流的玩意儿，这也是我喜爱摄影的原因之一。迪安娜·阿布斯写道，我第一次做摄影时感到非常变态。借用阿布斯的通俗话，做一位专业摄影师可以被认为是下流的。如果摄影师追求被认为是肮脏的、禁忌的、边缘的题材，但是下流的题材如今已不容易找，而拍照的变态的一面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专业摄影师在镜头背后常常有性幻想，那么变态也许就在于这些幻想既貌似有理，又如此不得体。安东尼奥尼在1966年的《放大》中，让时装摄影师拿着相机在维鲁斯奇卡的身体上方晃来晃去，变换位置，不断地按快门，真个是下流。事实上，使用相机并不是色眯眯地接近某人的理想方式，在摄影师与其拍摄对象之间必定要有距离。相机不能强奸，甚至不能拥有，尽管它可以假设、侵扰、闯入、歪曲、利用，以及最广泛的隐喻意义上的暗杀。所有这些活动与性方面的推撞和挤压不同，都是可以在一定距离内进行的，并带着某种超脱。在迈克尔·鲍威尔1960年那部非凡的电影《偷窥狂》中，性幻想就要强烈得多。这并不是一部关于偷窥狂，而是一部关于精神变态者的电影。主角在替妇女们拍照时，利用隐藏在相机里的武器杀他们。他从未碰触过他的拍摄对象，他对他们的身体不怀欲望，他要的是他们以拍成电影的影像形式存在的样子，那些显示他们经历自己的死亡的影像，然后在家里放映，在孤独中取乐。该电影假设性无能与侵犯之间，专业化的外表与残暴之间有联系，这些联系指向那个与相机有联系的中心幻想。相机作为阴茎，无非是大家都会不自觉地使用的那个难以避免的隐喻的小小变体。无论我们对这个幻想的意识多么朦胧，每当我们谈到把胶卷装入相机，拿相机对准某人或拍摄一部电影时，都会毫不掩饰地说到它。重新给旧式相机装胶卷，要比重新给俗称棕色贝斯的毛瑟枪装子弹更笨拙和更困难。现代相机试图成为激光枪，一个广告如此写道，雅斯卡电子 35GT 是太空时代相机，你一家人都会爱上它，日夜都能拍出美丽照片，全自动，绝无失误，只要对准、聚焦、按下，其他由 GT 的计算机头脑和电子快门去打理。相机跟汽车一样，是作为捕食者的武器来出售的，尽可能的自动，随时猛扑过去。大众口味期待简便隐形的技术，制造商向顾客保证拍照无需技能或专业知识，保证相机无所不知，能够对抑制那轻微的压力做出反应，就像转动点火开关钥匙或扣动扳机一样简单。相机像枪支和汽车，是幻想机器，用起来会上瘾。然而，尽管普通语言和广告夸大其词，他们却不会致命。在把汽车当成枪支那样来推销的夸张法中，至少有一点倒是非常真实的。除了战时，汽车杀人比枪支还多，相机、枪支不会杀人，因此那个不祥的隐喻似乎只是虚张声势罢了。像一个男人幻想两腿间有一支枪、一把刀或一件工具。不过，拍照的行为仍有某种捕食意味。拍摄人即是侵犯人，把他们视作他们从未把自己视作的样子，了解他们对自己从不了解的事情， 它把人变成可以被象征性的拥有的物件，一如相机是枪支的升华，拍摄某人也是一种升华式的谋杀，一种软谋杀，正好适合一个悲哀受惊的时代。最终，人们可能学会多用相机而少用枪支来发泄他们的侵略欲，代价是使世界更加影像泛滥。人们开始舍子弹而取胶卷的一个局面是，在东非，摄影游猎正在取代枪支游猎。游猎者手持哈苏相机，而不是温彻斯特步枪，不是用望远镜瞄准器来把步枪对准猎物，而是透过取景器来取景。在19世纪末的伦敦，萨缪尔·巴特勒抱怨说，每一片灌木丛里都有一个摄影者，像吼袍的狮子到处逛荡，寻找他可以吞噬的人。如今，摄影师正在追逐真野兽，他们到处被围困，已稀少的没得杀了。枪支在这场认真的喜剧以及生态游猎中已蜕变成相机，因为大自然已不再是往昔的大自然，人类不再需要防御它。如今，大自然驯服、濒危、垂死，需要人类来保护。当我们害怕，我们射杀；当我们怀旧，我们拍照。现在是怀旧的时代，而照片积极地推广怀旧。摄影是一门挽歌艺术，一门黄昏艺术。大多数被拍摄对象仅仅凭着被拍摄都满含感染力。一个丑陋或怪异的被拍摄物可能令人感动，因为它已由于摄影师的青睐而获得尊严。一个美丽的被拍摄物可能成为疚愧感的对象，因为它已衰朽或不再存在。所有照片都使人想到死。拍照就是参与另一个人或物的必死性、脆弱性、可变性。所有照片恰恰都是通过切下这一刻并把它冻结，来见证时间的无情流逝。相机开始复制世界的时候，也正是人类的风景开始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生变化之际。当无数的生物、生活形式和社会生活形式在极短的时间内逐渐被摧毁的时候，一种装置应运而生，记录正在消失的事物。阿特热和布拉塞镜头下那郁郁寡欢、纹理复杂的巴黎已几乎消失，就像死去的亲友保留在家庭相册里，他们在照片中的身影，驱散他们的亡故给亲友带来的某些焦虑和悔恨一样。现已被拆毁的街区和遭破坏并变得荒凉的农村地区的照片，也为我们提供了与过去的零星联系。一张照片，既是一种假在场，又是不在场的标志。就像房间里的柴火，照片尤其是关于人、关于遥远的风景和遥远的城市、关于已消逝的过去的照片，是遐想的刺激物。照片可以唤起的那种不可获得感，直接输入那些其渴望因距离而加强的人的情欲里。藏在已婚妇人钱包里的情人的照片，贴在少男少女床边墙上的摇滚歌星的海报照片，别在选民外衣上的政客竞选徽章的头像，扣在出租车遮阳板上的出租车司机子女的快照，所有这些对照片的驱邪物式的使用，都表达一种既滥情又暗含神奇的感觉，都是企图接触或认领另一个现实。照片能以最直接、实效的方式煽动欲望。例如，当某个人收集适合发泄其欲望的无名者照片，作为手淫的辅助物。当照片被用来刺激道德冲动时，问题就变得更复杂。欲望没有历史， 至少他在每个场合被体验时都是逼在眼前的，直接的。它由原型引起，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抽象的。但道德情感包含在历史中，其面貌是具体的，其情景总是明确的。因此，利用照片唤醒欲望与利用照片唤醒良心，两者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鼓动良心的影像总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影像愈是笼统，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就愈小。一张带来某个始料不及的悲惨地区的消息的照片，除非有激发情感和态度的适当背景，否则就不会引起舆论的注意。马修·布雷迪及其同事所拍摄的战场恐怖的照片，并没有减弱人们继续打内战的热情。被关押在安德森维尔的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俘虏的照片，却煽起北方的舆论，反对南方。安德森维尔的照片的效应，部分应归因于当年看照片时的新奇感。20世纪60年代，众多美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是他们可以在看到多罗西亚·兰格1942年在西海岸拍摄的二世被运往拘留营的照片时，认识到照片中被拍摄者的真相，政府对一大群美国公民所犯的罪行。在20世纪40年代看到这些照片的人，没有几个会激起这种毫不含糊的反应。那时候判断的基础被支持战争的共识所遮蔽。照片不会制造道德立场，但可以强化道德立场，且可以帮助建立刚开始形成的道德立场。照片可能比活动的影像更可记忆，因为它们是一种切得整整齐齐的时间，而不是一种流动。电视是未经适当挑选的流动影像，每一幅影像取消前一幅影像。每一张静止照片都是一个重要时刻，这重要时刻被变成一件薄物，可以反复观看。像在1972年刊登于世界大多数报纸头版的那幅照片，一名刚被淋了美军凝固汽油的赤裸裸的越南女童，在一条公路上朝着相机奔跑。他张开双臂，痛苦地尖叫，其增加公众对战争的反感的力量，可能超过电视播出的数百小时的暴行画面。我们会想象，如果美国公众见到照片记录下来的朝鲜被摧毁的证据，这是一次生态灭绝和种族灭绝，在某些方面比十年后越南遭遇的更彻底。也许他们就不会有如此一致的共识，全面支持朝鲜战争。但这种假定是肤浅的。公众看不到这类照片，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没有空间可以容纳这类照片。没有人像费利克斯·格林和马克·吕布带回河内的照片那样，带回平壤日常生活的照片，向大家证明敌人也有人类的脸孔。美国人能够看到越南人受苦受难的照片，其中很多照片来自军队摄影师，并且拍摄时心里想着完全不同的用途，是因为新闻记者在努力获得这些照片时感到有人在支持他们，而这又是因为该事件被数量颇多的人认定是一场野蛮的殖民战争。对朝鲜战争的理解不一样，它被理解为自由世界对苏联和中国的一场正义斗争的一部分。既然有了这样的界定，则拍摄美军狂轰滥炸的残暴照片将变得毫无意义。虽然一次事件本身恰恰意味着有什么值得拍摄，但最终还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在决定是什么构成一次事件。在事件本身被命名和被界定之前，不可能有事件的证据，不管是照片还是别的什么的证据。照片证据绝不能构成，更准确地说， 鉴定事件。摄影的贡献永远是在事件被命名之后。在道德上是否可能受照片影响，取决于是否存在着一种相关的政治意识。没有政治，则记录历史屠宰台的照片就极有可能被当成根本是不真实的来看待，或当成一种令人沮丧的感情打击来看待。人们在对涉及被压迫、被剥削、饥饿和大屠杀的照片做出反应时所能激起的感情，包括道德义愤之深浅，同样取决于他们对这些影像的熟悉程度。唐·麦克林在20世纪70年代初拍摄的形容枯槁的比夫拉人的照片对某些人的影响，之所以不如维尔纳·比硕夫20世纪50年代初拍摄的印度饥民的照片，是因为那些影像已变得陈腐。而1973年建筑各地杂志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图阿雷格族人就快饿死的照片，对很多人来说一定像一次现已为大家所熟悉的暴行展览的无法忍受的重放。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